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2月5号到2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研究探索80万年前人类脚印，英国现踪。英国科学家宣布于英格兰发现了80万年前人类的脚印，这是目前被发现的人类在北欧生活的最早证据。一个来自英国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伦敦大学组成的专家小组宣布，在英国东海岸 Happisburg 市的河口宁泥地带发现了5个人的脚印。这一发现周五2月7号在学术期刊 Plus One 上发表。英国博物馆考古学家 Nick Ashton 称，这是人类最早的亲属有形的关联，这些足迹或许与前人，又称先驱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前人已于80万年前灭绝，但其化石却在西班牙被发现。据解体党文化报道，世界各地陆续发现了远古不同时期的人类的直接证据，从几万年前至几亿年前的人类脚印到人体的骨骼化石，都无法被归纳到达尔文进化时间表。据1997年11月6号《中国地质矿产报》报道，在中国云南富源县三叠纪岩石上面发现有4个人的脚印。据考证，这些岩石已有2亿3500万年的历史。著名考古学家麦克·科瑞莫2012年11月8号应邀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题为《被禁的考古学》的演讲，例举一些鲜为人知的考古学发现，指出人类存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万年乃至上亿年前。科瑞莫表示，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由类似猿类的远古生命演化而来，现代人类的出现不超过20万年。许多科学家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在10000年以内，当年的假说被人们广泛接受后变成无可置疑的真理。与此不符的发现被许多人有意忽略篡改，甚至对发表文章的科学家进行人身攻击，诋毁他们的名誉，因此有关人类起源的许多发现被搁置尘封，离开大众的视线，成为被禁的考古学。这些发现都显示人类存在的历史远远超过达尔文进化论所推测的15万到20万年。
唐太宗巨杖。唐太宗一大长处是善于与人相处，得人之胜，然而问题也就来了，唐太宗爱财，其部属有不少是从敌对阵营投诚而来的，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人向唐太宗建议要把官吏队伍中的异己分子清除出去，于是有人献策让唐太宗组织一批人伪装成谋反的、贪污的，分别同大臣们接触，引诱他们上钩，这就可以将他们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但是唐太宗断然拒绝道，我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异己分子，同时也让我失信于天下，将来大家都怀疑我搞阴谋手段，上下怀疑，再没有人肯讲真话，国家如何达到大治？君主行诈却要部下正直，岂不是圆拙而忘留清吗？因此唐太宗郑重声明，朕欲使大信行天下，不欲以诈道殉俗。唐太宗的真与中共治理天下的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真能带来诚信与信誉，能带来臣民的忠，能带来国富民强， 能带来万邦来朝的盛世之举。唐朝能成为唐帝国与唐太宗以真治国有非常大的关系。相反，假能带来虚伪、奸诈、伪善、欺骗、谎言、暴力、内斗等等。中共篡取政权以来的种种以暴力与谎言治国的行为与假有关，真正的根源在于中共邪党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中共的本质决定了假、恶、斗。其实传统文化中体现了真善人。中共邪党为什么要摧毁传统文化？为什么要倾一国之力迫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群众？因为中共邪党害怕真善人。中共的本质就是害人。人如果变坏，都讲假恶斗，做了无法无天的坏事，就会被造人的神淘汰。人只有顺天意而行，远离邪恶，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美好未来。世界需要真善人，人人需要真善人。
海外采风，纽约中国新年大游行隆重举行。2014年马年，纽约中国新年大游行2月8日上午在纽约华人聚集地之一的法拉盛隆重举行。来自皇后区及全纽约的近60个团体、20多部花车、约1万多人参加了游行。纽约市长、议员等全程参加了游行，沿途观众无计其数，以独立感言深刻反映中国现状、客观公正报道华人社区新闻著称的《大纪元报》、新唐人电视台多年参加该游行，今年首次以花车形式参加，令观众耳目一新。今年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再一次参加了这场游行，格外引人注目。
法轮功花车参加悉尼新年大游行。2014年2月2日傍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悉尼市政府举办的中国新年花灯大巡游。游行当晚，悉尼市中心乔治大街彩旗飘扬，霓虹灯闪烁，一派节日喜庆气氛。共有68个团体参加大游行，这是海外最大的中国黄历新年庆祝活动，约有3000人、30多辆花车参加巡游和超过10万观众眼界观看。由法轮功学员创作和亲手制作的天马行空主题花车，犹如天降神马，庄严雄伟，周围天兵天将和仙女守护神马，一边由法轮功学员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祥和美好。法轮大法和真善人以中英文字体展现在花车周围。昔人法轮功学员约翰是这次参加巡游的法轮功团体的协调人，他表示今年是马年，所以法轮功学员想借这个机会向中西方民众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天人合一理念。学员们的创意是将宇宙法理真善人的美好和天马行空、仙女及天兵天将组合在一起，以神圣和祥和的形象展示给民众。花车所到之处无不掌声连连，中西方民众不约而同地举起手机录像和照相。为天马行空的主题花车开道的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他们演奏的声声鼓乐震撼人心，为悉尼市民带来新年的美好祝愿。
法轮功真相在巴西国家各部位传播。地处南美高原地带的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国家，每年元月初正值夏季，30多度的高温，烈日炎炎。 首都巴西利亚的法轮功学员于2014年2月3号至2月5号每天早晨7点半，在各个部委上班高峰到来之前，来到巴西文化部、最高法院机构、国家社会发展和扶贫部、巴西健康卫生部、科技开发部、劳工福利部、财政部、外交部、国防部各大楼散发真相传单，对停下来了解真相的国家公务人员讲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多数接到真相传单的公务员都是边走边阅读，有一些直接对学员竖起大拇指并赞叹说，法轮大法好，你们做得对。多数从停车场来到大楼入口的政府官员和高级公务员接到真相传单后慎重地收好，认真对待。2月3号中午正值法院午休时，学员们来到巴西首都司法部散发真相传单，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很多律师、法官、公务员接到资料后认真阅读，不少人停下来了解真相。了解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后，人们感到震惊，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中共的暴行。还有的公务员对法轮功感兴趣，详细了解在哪里可以学练功法等。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认为真善忍非常好，特别是忍，人们几乎全忘了，现在是叫人们回归道德的时候了，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有希望。临走时他表示要上网去更多的了解法轮功。在科技开发部门口，一位保安的负责人得知在中国人们会因为信仰而被杀害时感到非常震惊，并表示敬仰神佛是人类正确的行为，绝不能被迫害。他表示要在他的宗教祈祷中向上帝祈求惩罚那些行恶的罪人。2月4号学员们在各部门散发真相资料后，于上午10点在巴西的政治象征三权广场集体练功。三权广场的周围是巴西行政结构中拥有最后决策权的三个部门，即总统府、国会大楼和最高法院，这三个部门象征着巴西的政治中心。2月5号学员们在各部委散发真相资料结束后，来到总统府官邸散发真相传单，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总统府守卫团的官员和士兵们都认真阅读了传单。2月5号下午，学员来到巴西众议院和参议院大楼会议入口处给议员们散发真相资料，不少议员接过资料后认真阅读，有的议员对学员们竖起了大拇指，也有的议员停下来听真相，还笑眯眯地对学员讲，真善忍，我喜欢，我会上网更多地了解法轮功，什么时候我也去学练法轮功。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大法神奇，三姐重生。三姐是我老家大伯父的三女儿，心地善良，我小时候是她看大的，我们很有感情。 每次我回老家时，三姐总是喜欢看我带去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神韵光盘等，常让我多带些。她和三姐夫分给众乡亲们看，并安上了卫星天线看新唐人电视台。2007年腊月16的中午，刚到下班时间，就接到了二姐的电话。她泣不成声地告诉我，三姐病得不轻，县城医院已不能治疗，转到市医院来，已来了一周了，快不行了，要我快去看一看。我立刻赶到市医院，病床上的三姐非常虚弱，见到我后只是动了动脸上的肌肉，已经笑不出来了。大姐哭着告诉我，三姐得了肠癌晚期，已没有动手术的必要了，几十天不能吃饭了，现在连水也不能喝了，只能靠打药水维持生命。姐夫给医生下跪，哭求医生无论如何做手术救救三姐。医生最后无奈地答应给动手术，但得看三姐能不能撑得下这个手术。一周过去了，三姐的身体越来越弱，眼看就不行了。弟弟突然想起真相传单上病人起死回生的事，让二姐马上找我，说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三姐了。我在三姐的耳边告诉三姐，心里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大姐、二姐、三姐夫、四姐、弟弟和三个外甥女们也一起念。我立刻回家请了《转法轮》《红银》等书籍和陆游师傅讲法的 MP3， 回到医院将 MP3 的耳机放到三姐的耳朵里，告诉她一定好好听。三姐点点头，脸上有了笑容，书籍分给其他几个人轮流看，姐弟几个有空就给三姐读书听，打针时就听 MP3。 每天下午下了班我都去医院，姐弟几个24小时不离三姐，虔诚地轮流念书听 MP3。 第二天三姐能说话了，第三天三姐自己能翻身了，第四天三姐能喝米汤了，第五天三姐能坐起来了，第六天三姐一大早自己能去厕所了，第七天医生说三姐能动手术了。腊月24一早，三姐进了手术室，大姐、二姐、三姐夫、三个外甥女默默地在手术室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四姐和弟弟在手术室的门两旁一边一个，双手合十，嘴里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姐听到声音有点大，就对他俩说默念就可以，弟弟严肃地说这是救命啊，怕什么，接着继续大声地念。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三个同时进手术室的病人出来两个了，三姐还是没出来。几个小时后三姐出来了，主刀医生拿着一节一尺左右的肠子疑惑地说，真是奇怪，打开腹腔竟然没找到病变的肠子。医生手中的肠子是颜色稍暗一点的，实在找不到病变的肠子，就将这一节切下来做化验。化验结果更是出乎意外，这就是一节正常人的肠子，没有任何的病变。医生反复拿出在各家医院做的片子对照，都无法理解，直呼奇迹奇迹。在监护室，其他病友的麻药散了后疼得受不了，只得打止疼针，而三姐呼呼大睡，脸上舒展而安静，连护士都惊奇地说，这哪像是病人啊。十天后三姐出院了。五月放假，我去老家看望三姐，三姐家正忙着盖新房，准备给儿子办喜事呢。三姐忙里忙外，脸上笑容灿烂，看到我来了赶紧把我拽屋里，要我多请几本大法书，她的几个好朋友都要学大法。接着她把几个好友都找到家里，要我马上教五套功法。盖新房的工人好奇地看着，三姐对他们说，就是这个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你们谁想学的就来我家啊。工人们都笑着说好啊好啊，并争着要大法的护身符。
世人觉醒，610人员及时赎罪，恶报免。云南省某610人员 A， 其丈夫是某监狱狱警，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A 的一名修炼法轮功的同学向 A 讲述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做好人的道理和被迫害真相。 A 他不仅听不进去，还威胁说，看你是同学，要不把你也整进去。后来 A 的独生儿子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就学期间不幸遭遇车祸重伤，肇事车辆逃跑，医院在诊治过程当中发现他的儿子心脏破损无法医治，下了几次病危通知。 A 在走投无路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突然想起了法轮功，于是他找到了那位同学，表示无论出多少钱，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救活儿子的心愿。那位同学告诉他说，你今天遭遇此事与你参与迫害法轮功有关，但神佛是慈悲的，你要从今往后 不再协同做伤天害理之事，并尽量弥补你以前做过的错事，去把你以前经手关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设法营救出来，去找那些你曾经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诚心向他们道歉，把你非法敲诈勒索的钱财如数赔偿，并且和你的家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许你的儿子还有救。 A 明白了真相以后，就去找那些以前他经手送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发现大部分都已经回家，他就登门拜访道歉，心想，我以前把他们治得那么惨，他们会不会报复我，辱骂我？但为了儿子病好，也只有硬着头皮去。没想到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对他十分宽容，没有一个责骂他的。他还把非法没收抢夺的钱财计算了一下，大约有20万人民币之多，他就把这些钱赔偿给法轮功学员。没想到还没有赔偿到总数的1/3，他儿子的病就不治自好了。复查时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儿子康复以后，他们全家这下彻底明白了大法真相，都对大法师父感激万分，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都办理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
杂谈随想，当今大陆的中国人有做好人的权利和自由吗？楚安平曾任光明日报总编，中共反右时被打成三大右派之一。1947年，国共刚刚开战，楚安平分析共产党当时宣传的民主，实质上就是党主，因为容不得任何异议。他预见，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享誉中外。1948年12月，北京被中共军队围困，胡适拒绝了中共的挽留，毅然离开了北京。胡适劝儿子胡思度与他一起走，胡思度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思度很快就被中共成功的改造，不但向组织上交了胡适留给他的财物，还发表了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对此，胡适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胡思度被打成右派，1975年9月21日上吊自杀。做好人是每个人的内心向往，对任何一个政党与政府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那么在中共的一党独裁下，大陆的中国人有没有做好人的权利和自由呢？中共在1949年以阴谋而又卑鄙的手段篡取政权以后，一改中国历史上休养生息、善待百姓的做法，而是大开杀戒，对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群体灭绝政策，土改、杀地主富农，把靠勤俭致富的地主富农污蔑为剥削者，搞工商业改造，逼得资本家倾家荡产、跳楼自杀，还把他们污蔑为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反右把仗义直言的知识分子下放劳改，把他们污蔑为臭老九。文革挑起群众斗群众，提倡互相揭发批斗，导致人人为了自保而丧失做人的基本道德与尊严。89年六四枪杀天安门广场请愿的无辜学生，把学生污蔑为反革命暴徒。99年7月20日，中共协领与僵尸流氓集团互相勾结，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在江泽民的一系列密令下，对他们施以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最为残酷的群体灭绝式的酷刑迫害。中共的每一次迫害与杀戮，都迫害的是好人，或是勤俭持家致富的地主富农，或是诚信经商致富的资本家，或是敢于担当历史重任的知识分子， 或是满怀报国热忱的莘莘学子，或是佛法修炼者，每次迫害中被中共提拔重用的，却是能顺着中共邪径走的流氓无赖等无耻之徒。今天为了对抗法轮功的真善忍，中共邪党彻底放开假恶斗色情腐败等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东西，导致今天的社会黄赌毒泛滥，假货横行，娼妓遍地，贪污腐败成为中共官场一大特色，无官不贪，民不聊生，天怒人怨。中共为什么容不下好人的存在？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这与中共的本质有关。中共在宇宙中出现就是一个怪胎，是反宇宙、反人性、反民族的邪教。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的宣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公开的承认共产党是幽灵、魔鬼，在人间行魔鬼害人之事，最终就是要毁灭人类。魔鬼的手段就是谎言与暴力，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本事了。而中共就是一个西来幽灵，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组织形式，用谎言与暴力来推行邪灵害人之事。所以中共肆虐中华大地，所过之处都是灾难重重，人们举步维艰。正因为他的反人性本质，所以他容不得好人。传统价值观念下的好人不会顺着中共的邪性去做害人的坏事，他需要的就是地痞无赖、好吃懒做的流氓这样的人，他操控起来方便，他迫害好人，用谎言洗脑，用暴力迫使好人做顺民、奴民，中共才可以为所欲为。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要毁灭人类的目的。为什么中共要开足了马力，倾尽国力的四分之一来迫害法轮功？就是因为真、善、忍与假、恶、斗是水火不相容的。中共邪党反人性的本质决定了他容不下真、善、忍，容不下要做好人的人存在，所以他极尽迫害所能，要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甚至贼胆包天，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敢于做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来对抗真、善、忍。但是中共邪党的这次迫害不灵了，以往中共邪党想要迫害谁，没有超过三天的，一篇文章就打倒了。对法轮功的迫害15年了，也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自古邪不压正，历史上迫害神佛、迫害佛法修炼的从来没有成功过，反而遭到罪恶的报应。善恶有报才是天理，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中共逆天而行，自取灭亡之道。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的藏字石惊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这是上天向恶贯满盈的中共邪党下的死刑判决书。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彻底揭示了中共邪恶本质与罪恶历史。2005年开始，在中国大陆掀起退出中共邪恶的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大潮，天意昭彰，一场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大戏正在人间上演。至今已经有1亿5000多万的中国民众选择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中共一日不亡，他用谎言与暴力来独裁的手段永远不会变，他要害人的本质也永远不会变，大陆的中国人也永远不会有做好人的权利与自由，抛弃中共邪党，加入正在风起云涌的三退大潮。这是天意的选择，顺天意者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护佑。也只有抛弃中共，有实际行为的表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才能清除自身的中共邪灵毒素，才能换来一个没有中共邪灵控制的清白之身，同时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这才是当今大陆中国人的真正出路。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